四楼405室发生了一宗谋杀案，时间是在昨天，准确的说，1976年6月23号下午6点，死者名字叫李良，是新兴机床厂的工人，今年32岁，没有结婚，父母亲都过世了。
这就不可能是家禽类。
那是什么鸟呢？
经过鉴定，它是相思鸟。它的飞翔能力比较差，生活在山区灌木丛林里。东海郊区是不可能有的。
那什么地方有？你为什么要逃跑？你去过李良的家吗？你跟李良究竟有什么纠葛？他们问你要什么材料？你必须当机立断。一切都会过去，唯有真理永存。
你好，欢迎收听西四五条，我是捕头，
我是小静。
哎，这又是我们的一期叫重温经典的系列。小静，你觉得含糊吗？这个算不算经典？
这个肯定算经典，肯定算经典。
尤其是在我们今天的嘉宾看来啊，他觉得是绝对值得看的。
对，
那就欢迎我们的老朋友欧阳志刚老师。
大家好。
哎，又来了啊，上一次还是欧阳老师和我
春节
春晚系列，
我们做那个春晚系列，现在我们要聊一部距今有40多年的一部老电影，叫《405谋杀案》，这应该是我们西四五条历史上
最老的，
聊
的
最早
最
老的一部电影，就是详细聊的。我说详细聊的，有可能不详细的，比如说小兵张嘎，有可能早。那哈，我们为什么要聊这个电影？我一会儿再说哈。主要是让欧阳说，然后我先介绍这个电影哈，到底是个什么意思？《405谋杀案》它是一个惊悚的悬疑的电影。公映的时候是1980年，你想想，还没有小静对吗？
对，
19年，
我刚1岁，79年拍的，没错，75年出生，那我算同龄人啊。他应该是中国，起码是咱们内地第一部侦探片，当时的票房是非常非常高的，
据说破亿。
你看啊，他讲的是什么故事啊？是机床厂的一个工人叫李良被谋杀了，公安局干警叫陈明辉，还有钱凯，这些人主要是陈明辉哈。
对，
他不畏艰辛，甚至是冒着生命的危险。最终破坏了案件，还挖出了这个大反派。导演呢叫沈耀廷，主演呢是众星火、徐敏、严翔，还有一些人。
对对，
那接着让欧阳来说说，我们为什么要聊这么一部老电影？
其实我觉得啊，这个电影，其实我看的时候也是很晚了，就是00年以后了。因为这个电影它，是当时的一个特别火爆的电影，这个是你现在在网上可以查到当时的一些媒体的报道，确实是非常火爆的。1980年左右，但是他后来为什么不像当年同时火爆的一些电影那么被人家提起呢？就是比如说《少林寺》，比他晚个
几年吧，
一两年吧，两三年。比如说《神秘的大佛》，也是当时很火爆的，但因为那些电影里面有明星啊，就后来的明星，
像刘晓庆他们，
刘晓庆、李连杰，所以说后来经常被大家提起。
就是说这些人，就是很多人看到他们后来的表现，
对对对，
所以倒到他以前的电影，
包括电视台什么中央6套，包括一些电视台经常重播，对那种。但《405谋杀案》它是一个比较低调的一个，里面没有那种真正意义上的后来的明星，
没有大明星，但是当时其实也算，
对，当时算是众星火，
众星火肯定算当时
是一个很有名的一个老艺术家嘛，所以说感觉就是有点，好像是有点被遗忘，或者是被沉默了这样的一个电影，但是实际上就像普德刚才也说了，就它是其实可以说是第一部侦破推理，这种题材的电影，为什么这么说？就之前。比如说像黑三角啊，像这个阳城暗哨啊，那种谍战反特，这种包括沈耀廷他在拍 405谋杀案之前，前一年他拍了一部东港谍影，
也是类
似
的，
类
似、哦、
但是那些呢就跟早期那些像那个
黑三角
黑三角阳城暗哨啊那些，他不是以推理侦破来来走这个故事情节的，他是把好人坏人就是一开始就基本上就告诉你、
哦、
比如黑三角那个卖冰棍的那个、
老太太林园老师、
老太太就是前面就已经交代了这个人是敌人，就让他派过来潜伏那种，对吧、
嗯、
就是他是另外一种故事的一个走向，他不是以这种抽丝剥茧层层剥开这个案件的迷雾，最后告诉你就是谁是最后真正的这个反派，他不是以推理来见长的，就中国从有电影开始一直到就是405谋杀案之前，其实就没有
基本
不存在这种
纯推理
那种这种电影，
嗯，
但沈耀庭他就是开辟了一个先河，我的感觉是就是开辟了一种类型，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它实际上是中国商业片的一个开端。
哦，
我是这个是我个人这么判断。为什么这么说？就前面这个电影基本上就是说你不用考虑收入或者不用考虑这种商业的诉求，当然肯定也有产生过高票房，因为你以前没有什么别的娱乐方式嘛，对吧？就但是也没有这种统计，也没有这种说法。但这个电影虽然说当时1979年也远远没有到后来90年代那种改革开放，
嗯，
但是这个导演他已经有这种意识了，
嗯，
就是这个比如说我要里面的各种元素，比如说里面这个包括他的这个主线是走推理那种，这一直是到最后才揭晓谜底这种这个路子，还有就是他的音乐，你注意到没有？他的音乐是那种带点电声的那种，不像以前那些老的黑白片那种音乐，
对，
还有里面有武打，
对，武打场面
有一场武打戏是很长的武打戏，就是在船上的场，
对，就最后决斗嘛，相当于
对船上的场打的，你当然你现在看好像是有点动作比较简单或者是还很粗糙，但是在当时这么长的一段武打戏已经是国产电影的一个很大的一个突破了，
嗯，
就是你要吸引观众，就是你要让观众有这种好像有一个谈资，你就要有以前没有的这种东西，那个时候这个导演就已经有这种意识了，这个武打是拍得很，他设计了很多东西，比如说在一艘船上，然后在船上的一个酒吧里面，
对，
对吧，后面都是洋酒，就是放着这种各种的洋酒的那种道具，然后有那种把人摔到这个酒柜上面啪一下人就摔下来，后面的酒都洒都倒了，最后还是跳到那个就是黄浦江里面，就一连串很惊险的那种，
对，他还是有一种感官刺激，
对，给观众一个感官的刺激。其他细节还有很多，比如说包括他的片头，他用了那个喜照片，
对，
就前面先是一个案件发生了嘛，然后这个
他一上来，他是先让这个事情发生，先
一个女的，这个在一个很黑的这种小巷里面，
对，
这种都没有，以前片头都就是一开始马上打出来一个片头，然后什么的字幕打出来，
直接以前都是直接，比方说片头，
对，
然后
演职
人
员，
然后
对对对，
开始演，再接下来再开始演，
对，他是这个人在一个很黑小巷里，后面还有人跟踪他，对吧？其实后来就是。这是一条线索嘛，
对，
包括他尖叫一声，
对，进入屋子里面尖叫，
才出来那个片头，
然后出来片头是405，是用那个门牌，
包括405这几个字幕嘛，对，
对
吧？
然后是公安局的人，这个警方在开分析会，然后后来就出现了这个，就是他
显影嘛，
洗照片，对，洗照片，他照片都是就是那个那天在那个现场拍的那个照片，
对。
就是、
然后出演职人员，
对，
从
演职人员就是说在照片上打出来，这个都是所有这一切它的设计就是
很新，
就是一个
很少
一个商业片的那种路线的设计，所以说我觉得它其实我觉得一个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说我们值得来向大家推荐来聊一聊的一点，就是说它其实不仅是中国侦探推理片的一个开端，也是中国商业片的一个开端，就是
他当时那个票房过亿，
据说是过亿，
了
对，
对，可了，
因为当时才几毛钱，
一张票，
因为那
个
时候是这样，就是说你因为那个时候刚刚经过十年浩劫，就大家看的东西就是前面看的东西很少嘛，后来那几年。你本来你放一个普通的电影看的人也很多的，就
那
放一个以前的那个放过的电影，但是呢它就比那个以前电影更多，然后放的时间更长，因为我看到后来网上有一篇就是他们去年还是前年就是上影厂把这个 做了一个 4K 的修复版嘛。
嗯，
然后因为沈耀庭导演他年纪很大，他得了癌症嘛，就身体90多岁了，他没有到现场，但是有几个副导演啊什么这个剪辑啊，就是工作人员到现场了。然后有一个好像是当时的制片主任还说，他说这个电影当时的成本大概在20万不到，
那算是相当高，对不对？
一般吧，一般吧，不算高，不算很高，也不是很低，就是一般般吧，就是十几万、20万。
但是票房太高了。
但因为电影厂当时票房跟他无关，他是卖拷贝嘛，
对，
就是他把拷贝卖给就是国家，然后国家来就是收票房，这样。当时他说卖的拷贝大概400多个，非常高了。
哦，哎，那小静说说，你在欧阳提之前，你注意过这个电影吗？想过去看吗？因为你这方面是
对这电影我已经很熟悉了。就是首先我那段时间做音频，我就做过这个电影，然后看大概也是看过有一两遍。我每次看都给我一个感觉，就是我好像不是特别的对这个案情有很深的那个理解，因为可能也不是在那个年代的人吧，然后就是
好像说到不想是那年代人，
就是我一直觉得这个电影的年代相对于比较古早，然后我其实从他的整个的推理过程来说是很精彩的，但是每次看就是说你回忆的时候还是要重新来看一遍的啊。对，
因为我就想，因为小静特别爱看这方面，
对，
上次你也说过，对
啊，但是这么老的你就觉得离自己有点远，
对，
所以你看的没那么多，
对，因为这个时代有一批这样的电影，
对，
因为我基本上都类似的一个故事走线。
我的感觉是，就是首先他的推理非常严谨，他这个故事的案件侦破，就是推理过程
一波三折，
几乎没有漏，就是没有任何漏洞，就可以说，而且这个案子是有，其实是有一个案中案嘛，
对，
有两个案子，
对，
对吧？实际上就是这个案子在当时来说，实际上这个在中国的荧幕上已经是非常复杂的一个
词
儿，而且
它其实就是比较典型的这种社会派推理，就是他的这个案件是跟当时社会背景相关联的，
而且他的线索一开始线索很多，比如说发现某一条线索，发现这个有一个嫌疑人，最后弄了半天，你观众基本上可能
认为是这，认为肯定是这个人了，
肯定是这个人，就按照以前的这种观影体验，
说这就该结束了。
对，这不就是你前面出来黑影里面出来一个人在跟踪，这个人肯定有问题啊，对吧？这个后来发现不是这人，你这后来
他一遍一个一个的推翻，
一波三折，
对，甚至基本上要定案的时候，然后又发现
对，是的。
所以我觉得我每次都记不住，就是因为他后面反转比较多，就是因为就是很多后来出现的这个角色又是犯罪嫌疑人还是什么的，就是层出不穷的，给我感觉
对那我也说说哈，你看我跟欧阳我们前段时间盘点过春晚，对吧？说到1987年的时候，我们就说到巧对影联
啊，对，
当时就有那么一个联儿嘛，
对，
说39级台阶发生405谋杀，
对，
你想我相当于还不到10岁的时候，我就知道有这么一部电影了，但是直到欧阳这段时间说我才真正的去看它，因为我总感觉我说那会儿的片子那么老了，尤其是又是侦探片，它能让现在的人产生多大兴趣呢？所以我就一直没看这么多年，然后欧阳一说，我说那就看看，结果我一看还确实感觉是那个年代能做到这个程度确实不简单。再有一个，因为我看侦探片看的少，我看这个确实是吸引着我一口气看下来，
对，
真的是那样。再就是欧阳说那个，你会认为你觉得哦，应该是这哥们儿了，肯定是锁定了，结果哎又出现别的，
对，
再加上这个刚才小静说那个，就是社会的因素影响这个案情，
对，
又加上就是那个时代的那些特征，所以我才知道哦，原来是这么回事，
对，
包括技术方面的这些，里边有很多，比如说就徐敏演的那个叫什么来着？
钱凯，
他说如果他要是这个时间作案的话，他应该是这个样子，
就是那个倍速，
快进倍速，哎呦，我说那会儿能想到用这么一种方式，
他的剪辑很动脑筋的，
包括他的转场，
对，转场
很用心，比如说这儿出现一个水，马上下一步就是一个人在洗脸盆里在筹那个毛巾，
对，
哦，我觉得他那个转场转太好了，
是的，所以说他在1979年、1980年那个时间节点上面，出现了这样的一部电影，我觉得是一个值得给，就是说这个中国电影发展史上值得为它好好的来说一说，好好的来就是记载的这么一个里程碑的一个事件。还有一个呢，就是为什么在这个时间点上会有这样一部电影？我觉得还有一个重要的因素，这个也是 导演沈耀庭他后来写文章，就是这个电影放映之后他写过文章在杂志上发表，他提过的就是在1978年中国上映了一部非常火爆的外国电影，就是追捕，就日本的电影追捕，你可以看到，如果你看过追捕的话，就这个电影里面有一些包括他的音乐什么的有是有模仿这种痕迹在的，是有借鉴这个追捕的这个痕迹在的，
对，
但是追捕实际上它不是以这个这种纯推理来，
它反而是更多是惊险，
它更像后来就是后来有一部就是
戴
口罩的旅
客，
戴手铐的旅客跟追捕相对比较像一点，就一个人被受冤枉了，然后这个人就亡命天涯，
对，
然后他又要别人又在追他，他又在找这个陷害他的这个人，
是
就是大概这么一种套路，但是。追捕其实是1978年嘛，在中国上映的，
那太火了。
对，那个就是，而且追捕里面还有爱情，就 后面中国至少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里面，那种把爱情融到这个侦破里面基本没有。
对，我是你的同谋，
基本上都是爱情归爱情，
对，
然后这个你破案就归破案片。
对呀，那会儿真由美就太吸引人了，当时
追捕是把各种的这种
都放进去了，
但是呢，在高仓健他们日本那个来看，这他。不是什么他的真正代表作，
是
他拍了很多电影，他早就忘记了。说实话，
这只是在我们中国
比较火，对中国，但对中国来说，这
那会儿是
眼界大开，对观众很受冲击，对那个电影的从业人员来说也是一个，就是哎呦，这个电影就是我们中国是不是也可以拍一下像这样的拍法，或就是他们很多后来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的。导演就商业片他是受这个借鉴多多少少很多都会有，
因为我看到的是沈耀庭特别爱琢磨这种相关的这种题材，
是
而且相关的报纸什么的杂志他也看，他特别爱琢磨这些事儿。
我觉得这个电影它你都能明显的看出来它是这种社会派推理，它就是其实这个犯罪动机是和社会的因素有关系的，可能就是说你看男女情感这个是其实对他来说是一个幌子，然后其实真正的
对基本上不太主要，
真正的原因是这种就是社会因素推动的这个犯罪，而且这个电影里我们可以看到明显的那种痕迹鉴定，它这里边有一个细节说到就是相思鸟的那个羽毛，这个就是非常明显的一个这个痕迹鉴定来推动破案的。
尽管肉眼看起来都差不多，可实际上每一种鸟的羽毛的结构都是不一样的，你看它的羽小枝羽小钩都比较大，这就不可能是家禽类。
那是什么鸟呢？
经过鉴定它是相思鸟，它的飞翔能力比较差，生活在山区灌木丛林里，东海郊区是不可能有的。
那什么地方有？
什么黄山？
这是个重要情况，说明凶手去过黄山一带。
像这种对，像这种细节，就比如说用痕迹啊，什么这个就是你怎么破案，这种在以前电影里面
就很
基本上没
有。
以前的抓特务不是走这个路线，
没错，
对吧？
没错，那会儿可能政治斗争放
在以前抓特务就是追捕特务，就是不是以这种分析这个线索的分析来推进的。
而且那会儿的人基本上是他一出来你就判定这个人是好人坏人。
你
看这里边可不是。
那个时候在字幕都提前显示出来了。
对，这个可不是。这个是一开始你看那个最后的最大反派开始你表现的是非常的。
对，
门
看不出来
的。看不出来。
对。
因为推理这个东西本身在那个时候对国产的这个文化产品来说就是一个很新鲜的东西。除了在解放前有那种比如说上海滩写那种什么霍桑探案啊，就有点模仿福尔摩斯那种，就是有这种小说。然后但是呢解放后实际上
霍桑探案是解放前的呀，
解放前的1940几年好像三几年上海的。后来也被拍90年代也被上影厂拍过电影什么的。
对。
但是从解放后到一直到这70、80年代这段时间里面，这种侦破推理的这个文学也好，影视电影啊，电视当然还没有了，戏剧也好，基本上就没有，就中断了。但实际上你说在当时的现实生活中肯定也有啊，当时现实生活中不管你是抓特务也好，对吧，潜伏特务也好，也是当然除了特务案件也有普通的刑事案件，杀人案啊，盗窃案啊什么的，各种案件不也有吗？但是在这种荧幕上面，在文学小说里面，好像对这些的这一类的就 就不弄了，
嗯，
就跟当时宣传的这个思潮啊，
嗯、
跟这个都有关系有。而且当时不像现在那个技术手段那么先进，
嗯、
对吧？他更会侧重这种就是推理分析，
嗯、
包括怎么排查那些、
嗯。
你要真的拍出来也是很好看的，其实。
就是说，他那会儿借助技术的手段，肯定是不像现在。
对，就是过文化类的文化作品，就是电影啊、小说啊这些来反映当时这一块内容的，
嗯，
几乎就是中断了，在那三十年里。那四零五谋杀案，我觉得就是把它给重新，
嗯，
捡起来了。
对、
嗯，
我在看的时候，我又非常非常的深的一个体会，就是它跟一般的侦破片有什么不一样，就是它这个主人公的那种命运。包括一个是最后的那个、他被认为是凶手，但是最后没解救出来方明山、
嗯、
包括主人公对吧，朱云国老师演的这个人、
嗯嗯、对
他们那种命运感是非常强的、
嗯、
再有就是他们的信仰，这个是在一般的现在侦破片基本是看不到这些的。
我都告诉你，三个月之前我接受了拍摄东海民兵电视片的任务，市民兵指挥部派了李良来协助工作，对这个畸形发展的所谓民兵组织我是早有看法的。在这次工作中，我调查了很多重点单位之后积累了大量的材料，但同时也产生了一个很大的疑问，他们正在准备制造许多火炮和新式武器，根本没有经过中央军委和国防部的批准同意，他们还私自动用了许多进口钢材，瞒着国务院和上级，这样做究竟为什么呢？我是一个共产党员，对这一切绝不能沉默。
这个我看，沈耀庭当时文章里他也写过，就是说一个就是要就是推理这块要相当是要突破这个前面的一个空白，
嗯，
就是要逻辑上这种缜密，
嗯，
然后这个题材要突破这个空白。第二个就是说不能光是推理，它要有人物在里面，
对，
你不能光是为了推理的这个缜密，现在很多类型小说或者类型这种电影都这样嘛，你光推理就人全是工具人嘛，就你得把这个故事给逻辑给弄得严密，然后人物好像你把这个人换成另外一个人也问题不大，对吧？就是，但他那个里面要有人的这种性格、人的命运，要人跟当时的时代背景的这个结合，对吧？你看里面的这个其实那个徐明演的那个警察，就年轻那个警察，
对，
钱凯，他是有点动摇的一个人，
对对对，他立场不太坚定，
放弃了，
对吧？
他是半被领导指责，又说他自己也觉得
对无所谓了，就是
他有句台词嘛，说听领导的
没
错，
对
对
对，
咱们之前犯过错误，
对，
而且正好他是就是要跟妻子要准备结婚，所以在工作爱情上他有点动摇，
是
是，
反而是他的老婆是很坚定，
最后他立功了呀，最后打字的时候是他把那个稿子提前给
了，对
对
对，
这个主人。人工嘛，
对，
还有一点就是你联想到那会儿谢晋他们在拍什么天山传奇什么牧马人都是在那个前后嘛，所以说他这个里边肯定能引起当时的人的深深的反思，
对，
就是他也一样是一个伤痕体的电影，
没错，
对，
他的故事背景发生在1976年6月嘛，
对，
你看他前面写了
相当于文革还没有结束，
还没结束，
对，
还没结束，
对，
即将结束了，快结束了，
是，
你看其实那个局长里面提了一句关了七年八年刚刚放出来，
对，
但是呢没有恢复工作，还在就是等于说是
做顾问，那个
靠边站吧，就是你这种没有任何的这个公职的
很多，包括那个扫大街的那个老侦查员，
对对，
那都是被关了好多年，
对，
包括众星火眼的
众星火眼那个是也没有，其实没有受到
陈明辉吧，
重用，对，
也是因为你看啊，一上来你会认为众星火眼的这个人是头，
对，
其实并
不
是，
是
那个徐明
演
的那个那哥们儿，
对的，
他是头，
但是呢你看那些知道他电影中反映的那个局长还有是众星火眼的那个老陈都没有放弃这个，照理说你本来也不是这个管这个，对吧？你自己还没完全被平反，你都还有风险，包括那个扫院子的那个大爷，
也包括那个老同志是谁来着？
以前的局长，
以前的局长，老局长，
对
吧？
对，
哦，就刚才说那个
演员叫吴喜谦，老局长，
就是他的老婆不说，
老陈的老伴，
他说了一句嘛，说你们公安局都成了红通线了，
对对对
对，
就
没有人了嘛，
实际上都被当时被关进监狱，
就是好人被诬陷成坏人了啊！
就说你吧，这个参加过长征的老局长，走南闯北打了大半辈子的仗，可现在
现在我可是个顾问哦，
可不是，什么也不让你顾， 什么也不让你问，活活的把你给憋死。你关了七年，我家明辉呢是伪警察地下党，也关了三年。你们这公安局啊都快成了红通线了，这还有没个好人呢、啊、
这七年我总算明白一个道理。
什么道理啊？
我不后悔已经走过的路，今后还要走下去。
但是他们就最后就是没有放弃的是他们嘛，
嗯，
包括那个局长，包括周庆辉那个老陈，
最后可以说非常大胆是吧、直接打电话那边就接、
你看那个小钱是反而是中间动摇，小钱是更正苗红，这个就是
对
没有任何这个问题的嘛，就是他是专案组组长，
对
吧，
对，
反而是中间领导说咋样就咋样吧，领导说做结案就结案吧。
因为那会儿相当于是文革没有结束，谁都不知道这个意味着什么。
是，
尽管可能会看到一点光明了那时候，
对对对，
但到底怎么样都不知道。别说七六年，就几年之后，其实说实话，人们其实还是有点含糊的。
是的
、
嗯，
后来才开始定性嘛，把这个事。
对，所以说他的这个侦破的背后，推理的背后，是和人的这个性格、人的命运都紧密关联的，不是说光是为了推理而、好像放弃了这种人物的塑造，
对
对吧？包括那个它里面有句台词，不是、就是一切都会过去，唯有真理永存，
唯有真理永存，不断去强调这个。
对，就是他跟那个方明山两个人一起在说一句台词嘛，
对
吧？就反复在说。
这是我一个老上级的亲笔信，你按照上面写的路线走。到达目的地，你把材料交给一位姓赵的首长。
啊，那你呢？
还是那句老话，一切都会过去，唯有真理永存。保重。
方明山这个人物也是，就你一开始可能就是说，哎，线索到这里就是他了吧？或者
开始啊，方明山给人的感觉啊，感觉他真是鬼鬼祟祟，然后他在逃嘛，就是快速那个音乐在山林里走，
对，
你会认为这个人肯定是有问题，才这样。
就是因为你在检查什么买车票的，你就查到他马上就跑了，对吧？
对，
按照常规的这个侦破
就是
里片的
正面人物，不那会儿正面人物绝对不会这样塑造的，
是，
所以你就认为就是这个人，
对
啊，
所以说他的吸引你一直看下去，就是说不断的反转也好，不断的就是在突破原有的线索也好，对吧？而且就是他这个里面动了很多脑筋
啊，细节咱可以一会儿再仔细说啊。欧阳在我们在录之前，你不是说这个是有真实案件的吗？
对，
这你可以说说。
对
啊，因为
他
说起来是东海，其实就是上海，对不对？
他是这样的，就是
上海，
对吧？他是我看过那个沈耀庭的那个采访，就他其实是有两个案件，这两个案件，这个剧中不就是两个案件吗？这两个案件都是真实案件。他就把它给并成了，
其实这两者是不相干的，
不相干，一个在内蒙古，一个在上海。他是看了一些警方的当时一些档案，有些他们上影厂可以去借阅一些已经公开的一些档案里面，有两个案，一个就是一个杀人案，然后第二个就是方明山的这个案件，是一个是在上海。
哎，
就是说他幕后有一个阴谋嘛。
我在看东海什么公安局的时候，我就想，哎，我说那会儿都想到这么用了吗？
他可能
现在电视剧经常这样，东海市什么市？
我觉得当时可能也是一个，他也是为了保险一点，就怕万一有什么争议，
有人去联想去对号入座。
你看，我个人觉得他的这个沈耀庭他这个拍摄其实是有点架空了一个时代。首先把上海改成东海，对吧？还有一个就是。它里面你发现没有，它里面展示的是一个比较时尚的一个场景，
并不是像咱们看的一些纪录片什么之类的那些文革当中的那一个城市的样子。
80年代初70年代末上海当然有这样的场景，当然有，一直有，50年代都有，比如说它 两个人在这个刚开头，两个人在吃西餐，
你我敢
对
对，包括吃西餐，
在
包括在公园里，
在一个公园里面荡秋千，有当然是一直有了、
嗯，
但是这个肯定不是当时的一个社会风貌的一种主流，
对
吧？
尤其是他演的是76年6月份
啊，对，吃西餐那个两个很欢乐的，
对西餐那会儿我就有点惊了，我说啊，那会儿上海确实一说起来上海确实洋气，
那个西餐馆叫德大西菜馆，现在还在，去上海以后可以去吃一下，它好像有几个连锁店的。他那个最老的就是那个店，就是他拍《405谋杀案》的。
反正看起来啊，你看那个画面，就是虽然他你知道他是黑白片，
对，
是吧？但是你看起来还是那种阳光明媚，
对对，
春天那种感觉。
我的感觉是他是通过一个架空的那种现象，他是在一个未来的憧憬，这是我个人的感觉。
但是啊，你说起来，你不是上海，但是呢，你又说离黄山很近，所以
这个问题不就南方
吗？
还有就是说，他说到那个说到这个犯罪嫌疑人，就说阿三嘛，这个就是典型的上海小混混的，
对对对
对，也很
就那个被杀那个人，他有一个专门的一个公寓，就像类似像那种武康路什么
上海老洋
大厦那个武康路大厦，这种一般就是有这个住宅单一个人单间那种住宅条件的人都很少的，所以说我觉得他沈耀庭是故意把这个时空啊，他有点架空的感觉，因为当时毕竟你心里还没底嘛，就对这个社会舆论啊或者会怎么样，毕竟才是1979年，不是1999年，对吧？真的不一样。那还有一个就是说，我感觉他是有一个对那个未来的一种美好生活一种憧憬，一种向往。这里，所以说他这里面其实
看到光明了，
对，并没有反映很多当时的上海那个真正的这老百姓的那种社会风貌，
并没有，包括那个女的开始勾引这个老陈，一会儿也把我看惊了。
是
啊，你这个家什么都有啊，
对，
还有这个。
那个人也是在一个自己的公寓，
对
吧？
对，
一个房间，
那个条件很好，
都是。
而且他是一个司机的家庭，
对
对
对
呀，
对
呀、
啊啊。所以说他是有点虚构，我感觉是有点虚构，有点架空，就是故意这么就这么设定，他没有反应，就是当时。比如说上海其实这个，比如说你
真正的老百姓在干
什么，你拍个
什么
城隍庙啊，拍个那个老城乡，就是72家房客拍的人很拥挤的时候，没有，他这个里面其实就是没有什么社会风貌，他本来用东海这个名字他已经是想到了这个点，就是把这些都忽略掉了，
确实是那样，
就忽略掉，没有这个是没有必要让大家产生联想也好，或者是我要反映和当时的这个时代这个真实的城市风貌相结合也好，他没有这个考虑，他只是考虑第一个就是这个情节，这个案件情节的这个侦破的这个逻辑，第二个就是说这个人的性格，人的命运，人的这个真实的这种背景，其他不在他这个，包括你说这个那个一个游轮上面武打的场戏，又有洋酒什么，这个在当时这有可能也有吧，
太难了，
但是这个一般人是不会接触到这种地方的，对吧？
一看就有意设计，
在喝洋酒那种收入才多少钱，对吧？
对，
黄浦江上面那种游轮，这个平时我估计都不开的，可能就是那个时候，所以他这个就是。其实就是你不要
太想时代背景，
对，而且当时观众那个时候观众看的时候，我觉得也不会去考虑什么时代背景，就是这个案子太吸引人了，就是不是时代背景啊什么那些都是咱们现在这开上帝视角再回过头过了30多年了再看，那时候观众三毛钱一张电影票去看，感觉这故事太精彩了，可能过一个礼拜再去看一场。就再反复看都有可能的，所以说这个是背景那些是可以忽略的，我觉得。
欧阳太爱这电影了，小静也说是吧？小静也是专家，来吧，你说说里边的你印象深的那些情节或者一些设计什么之类的。
这个电影的惊悚程度上来就给我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冲击，就是刚才我们提到这个片头嘛，片头他这个女人尖叫一声，后面他就是开始了这有一个回溯，说就是他为什么尖叫，是看到了什么？
回想，
对，
看到他的男朋友哈，就李良这个死者是伪装站在窗前的。这样站着的那个姿势，然后他女朋友还过来跟他说话，一开始没看出来，完了碰了他一下，然后他就倒地，
然后女的也就倒了。
当时，然后他就吓晕了嘛。然后当时这个还给我感觉就是说是一个比较惊悚的这样一个环节，就是为什么呢？因为我，看了一些就是跟迪特相关的这种小说也好，那个还有那个电影也好，好多是用这种死人尸体来伪装成一个 可能站在那儿，或者是坐在那儿，或者是那个，比如说跟着我们一起上车呀，或者是在自行车后头坐着呀，这种经常用
归根，
对，经常用尸体来伪装，所以这个当时给我感觉还挺大的冲击。还就是刚才我们说到的那个破案的过程中，怀疑是情杀，就是李良的那个情敌怀疑是他做的案嘛。
对，因为开始对那个渲染很多，
对，
就他们在哪儿，然后就出现在哪儿，
对
吧？
也很吓人，那个人演的也很吓人，就
哎，那个人的样子也有点像反面人物的样子。
对，然后那个他们在推理的过程中，就说如果他是这样作案的话，他有一个倍速的一个这个，对，这个非常，这个处理手法也是非常的新颖。
包括你看他用那个打牌那个阿三，用他来混淆这种视听，
对，
人们也会感觉那哥们儿也很有可能
是，
但
是怎么也不会是另外一个人。
其实阿三他还是跟这案子有点关系，因为他。确实进到里边去偷东西了，还是对
是
吧？啊，包括它里边讲到的，就是说有一些那个泥块鞋上的泥块掉下来，这个其实也是属于一个痕迹鉴定。但是有的鞋底是
螺纹，
对
那个纹路，对
踩了泥，它就会产生那样的泥块掉下来。对，所以这个它的这个痕迹鉴定的这些手法，我是觉得在当时来说是很严密的，而且他每次警察陈明辉他一旦发现了一些问题他就会遭遇不测，
对，
他经常是在这个路上被人
打，
被
下车
追杀，
然后在山里被打，
对
吧？而且那一刻看的还挺惊险的，而且被俩人打成那样了，结果还能跳上车，这很厉害。
对对，反正他当时主角还是带有一定的那光环的吧，
尤其是你看那会儿，咱们说起来他的手法比较新，但是你看他对众星火那个镜头的那些运用，还是能有一点旧时代的影子，尤其是最后那个定格，特别像以前表现一个老党员或者政委人物那种光辉形象，特别特别像，
对对对，
啊，那个眼神，
对，
而且众星火这个演员，你一出来你就知道，这个绝对
是
太正面的角色，
正义感，
真的不用怀疑，
绝对忠诚，绝对不会当反派那么一个人物，
演也演过反派，
演过吗？
天云山传奇就
那是反派，
那个是反派，
反正这里边就一身正气，你就特别相信他，
对，这众星火确实给人很信赖那种感觉，他
对
演出就特别让人信赖那种感觉，
嗯，
对，哎，我还想到一点啊，刚才不是说到了各种设计之类的各种巧合。之类的，那个里边那个杯子，
对，
就要联想到说明什么呢？那会儿人们用的杯子啊，可能比较相似，否则怎么
对，
否则怎么他办公室那个跟这个李良用的是一模一样的？
对，
这个可能性极小的。
他只是通过底下的一个名字，单位的名
称，什么一个三角之类的，
对，来进行区别。嗯，可能那时候的那个玻璃厂，就是专门出那一套杯子，
对，所以说出现了他换杯子的那个情节。
这个人作案的可能性相当大。不过他作案的目的是什么呢？那是我的。哎，老鲁，这茶杯，对，是可以这样的。对，他们可以用移动指纹的办法来嫁祸于人。
对，对对，凶手要具备这样的条件。既认识方明山，又认识李良。明辉，我琢磨着，在这个刑事案件的背后，大有文章啊！
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点嘛，
对，
是吧？
所以说，它的里面的这些东西，其实就是不是给人感觉胡编乱造，就是它的巧合也好，它的这个线索也好，就是你就相信它确实是真实的那种线索，对吧？就是有可能你用。脚印也好，羽毛也鸟的羽毛也好，你这个杯子上的指纹也好，这个痕迹，因为这种什么弄指纹，那么当时来说很非常新鲜，就是当时有已经有了嘛，但是就通过我们前面说了文学作品、电影作品没有反映这个的，人家对这个公安怎么破案，普通人对于警方怎么破案，这个是很模糊的啊。这个你一看这个电影就觉得，哎，这个。哦，破案是这么破的，就是，而且它确实很严密，不是现在有些推理就是强行的巧合，就线索的这个发现，
刻意，
对，就是就很自然，就特别自然，我觉得，
但是我还想说一下，就是说当时的侦破的这些影片，罪犯和好人之间的这个对立，其实。更是那种阶级的对立，对，就是不是说像我们后来有一些情杀啦、
钱财啊
这种，可能因为阶级立场不同来犯这样的罪，甚至是他可能是在 动乱时期很还有人在蠢蠢欲动，想要怎么样？就是这个
对
这个历史背景还是挺让人觉得
就是现在基本上没有这种了，对吧？
对
吧，像那会儿是存在
这种，
对，这
个就是很特殊的一种那个时代的一种存在。
所以说它的真实案件就是它之前所有的这个从头到尾，但它里面有加工的成分。总的案件就包括它后面那个。方明山那个案件，他背后是有人要颠覆，对吧？
对，
要发动武装暴动，他是有真实的案件参考，当时就有，
就是民兵组织
啊，对对对，
壮大了，
对对对，就是当时就有，
嗯，
这个在网上你都能查到，他都是有依据的。
嗯，
虽然说他
就是说所谓林系集团，好像是不是后来
虽然说把这个案件从上海市改为了东海市，但他这个所有的这个案件都是通过真实的这个案件改编而成的。就这样，
所以说他就是怕对号入座，所以说
可能有一
改一下
顾虑吧，
这个，
对，
是，
不管是更加保险一点嘛，反正就是。
我猜啊，就那会儿如果这个电影真到了那么高的票房，我估计啊，那会儿比方说住宾馆，住那个招待所。我不知道那会儿是不是都有号吧，
405
估计被很多人去觉得我先不住405 我觉得是有可能的。就如果到1亿多票房，你看它影响力应该是相当大的。
对，
嗯，
包括当时那个我后有一次微博上看别人跟我说的，它里面有个镜头，就那个人家里面有个牙膏嘛，是天津，什么牙膏，就给了个特写，就一闪而过的，就是，但是后来就造成这个牙膏暴跌，销量暴跌，
暴跌。
哎呦喂，就是说这个是在这个片子里出现了，并不好，对吧？
就在他的那个房间里面嘛，
这是一个植入的一个反面例子。
关键他不是植入的，对吧？
不是
植入，
不是，
对，
就在那个被杀的那个李良的房间里面，
就说有一倒霉嘛，就这
出现了一个牙膏嘛，就是那个他不是在卫生间里拍，在他房间里面拍，就是那个是警方在看一些东西嘛，就里面出现了一个牙膏，
可见这影响有多大。
对，所以说这是销量爆点，后来好像说人家工厂还是找他们，还不知道怎么样。所以说这个就间接的就证明当时看的人肯定特别多嘛，否则你这个一闪而过的一个镜头出现了一个牙膏，都是谁会记在
意？尤其是那会儿还不像现在，咱们可以一帧一帧的定格
啊。
现在很多是被放大定格之后才影响大的。
对，
那会儿有谁记得那么清楚啊？
这所以说明他看，看的人，哪怕是这么一个很小的细节，他都记在心里，他以后就不买这个了。所以说，这可见他当时的影响力，他当时的这个覆盖面，肯定是非常非常大的一个存在。
小静再说说，你觉得有 bug 吗？欧阳说没 bug， 你觉得有吗？你看这种相关的看得多，
就是明显的那种错误的 bug， 我应该没有看出来。
嗯，
但是最后就是说把真正的罪犯揪出来的时候，给我感觉有一点突然，因为我没有感受到这个罪犯他所做的一些事情，就好像是他的这个破案的视角全在警察身上去进行推理，而没有说是体现出坏人在干什么，所以幕后元凶揪出来其实是还有点突然的，就是他很相当于好像是一个很不显眼的一个存在。
他里边有一个联想，有这个老陈的一个联想，他就看着这个局长嘛，然后联想到有几个人在给他进行幕后交易，你记得有那么一个镜头吗？
对，
他是联想到了，就是他现在眼前其实是这一个人，
对，
局长，结果他联想了一下，那几个人在跟他，
我觉得他是这样
的，
而且他那幕后交易是用那个胶片的那个反
叠加在上面，
好像是那样一个镜头
拍出来的。
我的感觉是这个人，就是他的导演的这个手法，就是说他已经默认观众是知道。大概你知道，你看到这里就已经知道这个故事的历史，就真实案件的背景了。
对，包括最后的结尾的处理，他也并没有说把这个人绳之以法，
对
吧？
他也没说，
这个，像机关，
对，
就是老陈进去之后咔先抽烟，哇，这个太酷了，就感觉，那一展示那个坚毅，最后定格在那儿就结束。
结尾是其实还是比较开放式的，
嗯，
不是说把。好像是最后谁，他没说是这个人是幕后的真。
反正你没有看到说大快人心的像很多片子那种处理，
他
并不是那样的，并不是。
也有可能老陈最后就是那人掏出一把枪呢，也有可能啊，对吧？就他就把这个，最后你的联想空间就交给观众了嘛。
对，
观众
确实不俗，
是吧？
但
是
他实际实施犯罪的那些爪牙是被抓起来的，
对
吧？
下面的
司机啊什么的，
没错，
对。
那经过一个最后那个大决斗嘛，然后最后老陈单独出现在这个办公室，
对，
这样的，来，那说说演员呗。我估计欧阳对这些演员应该都很熟。先说朱英国老师吧。
朱英国老师，我感觉就是 他因为其实这个电影在拍摄的时候应该是演员当时比如说上影厂演员应该还比较少，就是刚刚经历了前面时间、
哦、
就是说很多演员有些就是身体很差、
嗯、
或者是那个就像钱凯他是北影厂的演员，
钱凯年轻嘛，
对，
对
年轻他是北影厂演员、
哦、嗯，
像上影厂当时还能找到的还能适合演警察的正面男一号可能就钟兴国，就没有、
嗯、
你想另外一个那种老艺术，上影厂有很多老艺术家，
对
那种老艺术家，
对
那其他人还真没有什么比他更能胜任、就是、
他之前你看我看钟兴国老师的我看的比较多的应该就是今天我休息、这个是在这之前
对，
对不对，
五几年
对，
对
他这个偏喜剧一点，
对那是偏喜剧的
偏轻松的，
那、这个李双双其实也有点偏喜剧、
也是喜剧
对，
对吧，所以到这儿其实演了一个非常正面的这样一个角色，
我感觉钟兴国给我的印象就是说、嗯我可能是第一次感受到，因为以前看什么电影就感觉演员什么没有什么谁演表演好啊演技好啊、
嗯、
没有这种概念。
嗯，
那钟兴国给我感觉是第一次让我感觉到比如说这个演员当时还不是看405谋杀，80年代的时候看那个天云山传奇、
嗯、
天云山传奇他是演一个
反派是吧，
偏反派嘛、
哦、
但也不是说严格反派、
嗯、
他就是一个反正卑鄙小人那种、
嗯、
不是那种侦破片里那种反派，就人品比较卑劣这样的一个人、
嗯、
就是笑面虎这样的一个人嘛、
嗯、
他去诬陷别人，就诬陷别人右派什么就那种、
嗯、
后来又看了一个什么就是八十年代的时候他演了几部喜剧片，就阿满喜剧 啊、
嗯、
啊什么那种生活类的喜剧里面演个什么邻居老大爷啊，或者演个男主角或者女主角的父亲啊，就类似这种角色、
嗯、
我就感受到哎这个当时还可能还不知道这钟兴国，就哎这个演员跟《天云山传奇》里面演那个反派就是完全不一样，
就你每次看都觉得他不一样，
对，就觉得就是
嗯
这个反派你就觉得这个人品就太坏了，就是让人感觉这人
就是本色，
特别对特别讨厌，就是特别讨厌特别厌恶这个人。
嗯，
但是后来比如说过了一年看一个什么喜剧阿满喜剧里面演个什么大爷邻居大爷又
还是演得好，
又很可爱，
特别可爱特别和蔼可亲，
对，
而且还能就是产生一些笑料。
嗯，
最后就是可能是比如说是乐于助人啊也好啊，或者是比如说是那个单位里的一个领导也是很负责这么一个领导，就是这种角色。其实今天我休息什么我都是很晚才看，因为那
是
黑白片，
我应该是电影传奇，以前电影传奇就是零几年
九十年代
零几年演完之后我觉得这个片不错，因为小崔他们讲很好嘛、我才找回去看的，我觉得真是好。
钟兴国我是在八十年代看了他这么两三部就不同的电影、
嗯、
第一次感觉到演员就是厉害的演员，
可塑性，
对，就是厉害的演员是真的厉害、
嗯、
就是既能演这样的人、
嗯、演什么像什么，
对，又能演那样的人，
就是属于巨抛脸、嗯、现在
对对对，以前
很多人说实话他演正面就一直演，
对对 对， 对， 对，
演反面一直演，
是
对吧，你像他相当于两方面都能胜任、
嗯、很多角色就是包括你看后来看405谋杀又是一个警察、
嗯、
对吧，今天我休息也是一个警察，
对，
但是这两
个
警
察 但那个是一个好像跟老百姓，
对、
这个、
是一个骗警、
哎、是一个片警，
派出所骗警、
哎、
就这两个警察同样要是警察又有很大的
那个肯定不涉及斗争嘛，
对，
这个还有斗争之类的、
嗯、
你405谋杀案里面你就能感觉到就像普陀刚才说的、
嗯、
就是很值得信赖的、
嗯、
就是那种很坚毅、嗯、就是那种
尤其
是、啊、
他的眼神就非常
对
有震慑力，
对对，
然后很正义感，
包括钟兴国老师的这个、
嗯、
我觉得台词、
嗯、
我觉得台词包括那个嗓音
声音
特别吧，就掷地有声，但你又不觉得是那种完全高大上那种，
今天我休息里又是那种很亲民的、啊、
对
啊，对吧，跟老百姓，
对，
这个帮助老百姓，他那一天是他休息，但是他那一天实际上没有休息，
没错，直到最后，然后那个日历上月份牌上才写、
啊、对对对，
今天休息之类的，
就是很有亲和力的这么一个民警。他演过很多角色，
嗯，
就从五十年代一直到九十年代到零零年，
但是啊，咱这么说啊，就钟兴国老师好像一直没有到那种，比方说演过董存瑞也好啊，演过王晨也好、
啊，
他一直没有到那个就老百姓普遍认知的那个层面，好像
类型上来说
好像很少。但是我就这个，我就看，我就真是好演员，真是好演员，
是。
这也算一类英雄人物，他没有演到那么高的，
对，但是到了那个层面，
他不是演过那种战斗片里面可能就演过一些配角吧，就铁道游击队他演过，然后
配角，
上影厂拍的几部那个战争片里面他都演过，他不是，但是不是演的，比如说让大家记住的那种，好像是英雄、真实的英雄人物这样的这种，他更多的我感觉是。比如说李双双今天我休息算是就是普通人
李双双里边其实他是个落后分子，那个更突出的其实是李双双
这个角色，张
瑞芳，
对吧，405谋杀案里这个人是英雄，他不
是
对，
但他不是这种战争的这个 正面战场上，对吧？
嗯、
这种英雄，包括有一后来他也演过，包括年纪大的时候也演过，像《刑警803》里面也演过老、
哦、
老的这个局长还是刑警队长。
哎，这个小
静
应该知道吧？
因为上海很多拍的，后来九十年代拍的很多电视剧，比如说什么十集八集的，都是以《刑警803》为原型的。
哦，
有时候这个演员演个刑警队长，有时候那个演员演个队长，就这样。朱庆国也演过。
李双双，我到现在其实也没看过，没看过就完全的。但是有一次就是很小的时候嘛，听那个姜昆、李文华他们说过一个相声。里面李文华说了一句，说他们都说我长得像孙喜旺，回头哎下面就开始笑，我都不知道孙喜旺是谁，后来才知道其实
李
双
双当时
也
是比较火的，
很火，
比较有名的，
很火，但是那个主要是火了张瑞芳。
对，李双双就是张瑞芳嘛，
哎，对呀、
啊，这个人物
嘛，就是啊、
对吧？
嗯，
所以说我觉得朱星火是这部电影里面。给人感觉就是说他的
表演定盘星那种，
对，
我觉得真是那种
定海神针。
而且他就是他演这部电影的时候已经56岁了嘛，
应该不小了
啊。而且跟这个角色的这个年龄设定也差不多，
比较接近，
对，比较接近。
因为他当时也说了，我被这个之前的斗争也是耽误了好多年，
对，
他关了3年嘛，
对
对，台词就说了，
对，
局长关了7年还8年。
而且我觉得身材呀、
啊、
就是很魁梧伟岸那种的、
嗯、
所以在这里边的一些打斗戏还是比较占优势的、啊、
对，你看他真的打两下人、
我看他的那个有一个回顾，就是除了他在车上摔下来、
嗯、
那场戏是一个副导演替身，他年纪毕竟大了嘛、
嗯、
怕他万一摔坏什么的、
嗯、
然后其他的打武打啊什么那些，就包括被人打什么都他自己上，
自己上，
他自己上、
哦、
哎，那说说另外一位、那也算老演员了吧，
严
翔。
严翔是去世
的，是严小平的父亲。
对，
对，
没错。
嗯
嗯，
对，
前两天去世了。
嗯， 嗯，
严翔比较有名的是上海的早晨，
上海的早晨，但是我到现在没看。
城南就是英子的，
哎，英子的爸，就是、
啊、对
对
对、
也是严翔，
他演过，他是话剧演员。
嗯
嗯，
他是上海人艺吧，好像是，应该上海人艺，他话剧演员，
反正这里边演的挺好。
他有那种知识分子的那种气质嘛，
尤其是到前面不太显，又往后边又觉得
对对对，
尤其戴那眼镜，
对对对，
真是知识分子那种感觉。
跟方明山有个反差嘛，
对，
跟那个其他人有个反差，
对，
是
嗯
嗯。
这个戏里面演员都选的蛮精准，角色
嗯
挺符合的这种。
我肯定是知道严小平比知道他早，
后来是
确实是
严小平，他的妹妹。严永轩嘛，也是电影演员。
你说是严翔的妹妹？
严翔的妹妹，就是严小平的姑姑，
哦、
也是上影厂的，现在还在演。现在有时候什么婆媳剧里面演个奶奶啊什么那种，现在还在演。
哎，那我再说说徐敏哈，
嗯，
因为徐敏这个人，这个演员啊，好像我看到他也是一般演配角。
现在经常在演、啊，
经常什么、啊、这包括。大明王朝1566有他，
古装的
康熙王朝啊，
还有那个忠诚，2001年左右那个忠诚里边也有他，
走向共和啊，很多了，
都有他，对吧？但是一直
人世间最前段时间，
但是一直就不是一个特别主要的人物，
就感觉他就是艺术生命还比较长，
蛮长的，
对对对，你看那会儿应该是相当年轻，对吧？
嗯，
30来岁有了。
我是看了，我是搜这个人的这个资料，我是看到了一篇他写在大众电影上一篇文章，他就讲我怎么去演的这个人。
好像看到过那个谁在网上发，
然后他里边就有一个设计，就是说我到底怎么来表现我这个犹豫。啊、哦，他是有设计的，就是说，之前他是一直很积极嘛，跟这个老陈一起，
对对对对，
后来突然他自己这个劲儿下来了，
是是，
他怎么来表现什么什么又低头又什么的，他自己是有一个设计的，
嗯、
我是看到、
哦，对，我想起来，他还说，说那个抽烟，
对
他不会抽烟，
嗯，
对
他好像特意什么去观察了一些别人，就是
对对对、
嗯、
从来没抽过烟，
比较坏的人怎么那，
这里边就经常抽烟，你看这些人是吧？哎，前面我就留下来了，
这个、电影里面抽烟特别多。
非常重要，
这个是对的，就是因为
抽烟代表思考嘛。
破案里面很多时候警察就抽烟的，
对，
不管好人坏人都抽烟。
现在为什么不让没有了？是因为不让演了，不让这么演了。我相信很多人还是抽的。
现在那些那个 B 站解读，你有一家他就要打上马赛克。
对对，他那个他有一场戏，就是他要化妆进入那个、跟打牌嘛，跟这个流氓打牌，
对，对
要抽烟，要那个烟要从用舌头从左边给他。到右边去，这个很难弄，从来没抽过烟。就是这个香烟本来是叼在那个靠左边的，
对。
然后他为了显示这个人流氓的那种样子，用舌头一拨，就那香烟就转到右边去了，
就显着这个痞里痞气的那种。
对
对，
这个有这么一个瞬间。
你看啊，发烟那一节镜头也特好。
嗯，
一般发烟不会发那么慢的。但是啊，他因为他要照顾到这几个人的镜头，发一包，发一包，发一包，然后镜头就跟着转，那节设计也特别好。
嗯，
所以他是抽烟这里就训练了，就是练了很久，怎么抽，怎么夹着烟，怎么叼着烟，然后怎么就是你作为警察抽的时候跟。 打入那个流氓内部抽的时候还有不一样，
嗯、
对吧？
对
然后他说表现出什么那种流氓的气息什么，这、
嗯、
他说练了很久，
嗯，
然后包括他穿那个花格子的那个衬衫，
对对对 对, 对，
他不是有一件很时，当时来说很时髦嘛，
对
那个那个衬衫，就是因为当时其实是大家买衣服的很少，就直接买那个成衣的很少，
做的
大多数都买布料做的，
对，
所以说当时那个这个电影火了之后，就这个颜色这个格子的那种布料，就是在市面上马上被一抢而空，
也火了，是吧？
对，就这种颜色，这差不多的，因为当时服装师就是买了这个布料做自己做的。
哦，你说那也不是成衣
啊、不是成衣，成衣很难买。
哦，
当时你要买一件衬衫，你很麻烦，就是要尺寸也要合适，然后颜色要很麻烦、
嗯。
基本上不管什么衣服都是买来，然后找那个裁缝店里面来做。
哎，还说一个非常重要的配角。牛本老师
啊，对，
押解犯人的那个他，
对，
牛本老师也是，
当时还年轻吧，
从
他也不算太年轻了，
不
三四十岁肯定有了吧，三四十岁肯定
四十多岁，
对，肯定有了，
对
啊，你看
现在九十多岁了，
他马上就要演牧马人了嘛，就那几年嘛，啊，
九十多岁，
嗯，
现在九十多，那时候四十多，他从八九岁开始就演戏，
我在想啊，就是这种，就通过一个电话，然后他也没去接。是吧、结果他就把人放走了，
对，
非常重要的一个犯人，按理说按
直罪，
但他确实马上意识到他有问题，马上意识到了，但结果让他下面推车，他没跟上来嘛，
对，
嗯，
对，牛鹏老师基本上就是你看
打酱油的这种，
好像经常演一些配角什么都，但都挺符合这个人设的嘛，
演特别好，演你看包括那个活着里边
啊，
活着里边他跟这些大腕一起那对戏也演得特别自然哦，那种状态。
刚平常感动中国嘛，
对，
他这些年那么大岁数了，有时候还去
客串
一个戏呢。
嗯，
他从他可能是
他很小很小，
我感觉可能全世界就这么一个人吧，从八九岁一直演
长大的
九十多岁，
对，
就中间没断过，
对，
就没有断过，
而且基本上都是配角吧，
也没演过主演，
没有演过主演，但是呢，就是哪怕龙套也好，一个只有一场戏的也好，
嗯，
或者到一个重要的配角，戏多戏少，但是他一直在拍电影，
嗯。
拍电视就全世界我估计人很少吧，这样的演员可能极少，而且一直就在，他是天津人嘛，
嗯，
一直是在上海，解放前是在上海的什么，就是那种什么电影公司，就私人那种电影公司拍，
嗯，
然后后来就到就解放后就进入上影厂，
嗯，
而且一直在上影厂，而且中间还当过导演，
哦，
他拍过几部电视剧，蛙女什么的，
哦，蛙女是他
导
演，导
演是他，对，
哦，那
编剧就是沈耀庭，
我小时候看过，哦，
蛙女的编剧就是四零五谋杀案的导演沈耀庭，
那会儿是宋佳。
对，
现在说就是大宋家，
大宋家，对，
哎，
也是一个谍战。
我是剧情，我一点都想不起来了。反正我就记着那么一个，影影绰绰的那个序幕，
能跳到黄浦江底下，
哦，
能
对，在水里那种感觉。我，但是宋家的样子，那会儿的样子，
牛鹏还拍过，就是那个八十年代那版《聊斋》，其中有几个故事就是牛鹏导演，
哦，
《聊斋》他当时有很多导演吧，有谢晋也有。
嗯，
就他是分开拍的，就不同的导演，
嗯，
其中有几个导演就牛本，
哦，我是觉得就一个演员他一直演不上主演，但一直还在这个行业演了这么几十年，大几十年，我觉得这个确实很少见，
很非常少见，
很少见，
九十年演了八九十年啊，
嗯，
这个各个历史年代他都没，就是，
不缺席啊，而且像牧马人这种历史名片他都有参与嘛，包括活着，你现在有多少人有这
种
收入，
各
种
喜剧片、战争片，对吧，侦破片，
嗯，对，
然后各种题材的各种那种，包括前来的什么姜文那个什么一步之遥什么什么都有他嘛，
哦，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嗯，
哎，我再说一个特殊的哈，
嗯，
这里边啊，我在搜演员表的时候，我搜到了一个人叫曹雷，我就说，哎，
叫配音的，
对呀，
啊，
我就说，
对对对，
哎，有个配音演员不是曹雷老师吗？我说，莫非他在里边也演了吗？我就搜，终于搜出来了，
是是是，
方明山的妻子
是他，对，
就是，
嗯，
只有几句话，那就是曹雷。他们分别的时候，
对，对对，
他们最后分别的时候，他是有他妻子的，那就是曹雷，相对年轻，因为咱们后来看到上一场的那个曹雷，你会感觉他已经是上了年纪了，
嗯，
这个相对年轻，他演的戏并不多。他就演了几部戏之后就是专职的做配音了，
因为上一场本身有一些演员就是
上一场过来的，
从上一场过去的，
嗯，
或者说有一些演员虽然已经在上一场了，但是上一场拍电影还是会把他请过来，
嗯，对，我听那个谁说过吗，我们其中一个嘉宾这个小傅老师他说过，他说那会儿直接有的时候就把他们叫过来就一起配音了，
嗯，
就一起就他们觉得是很
火，就配过音啊，
他们觉得很有意思，
配音是非，如果是你说电影演员他去上一场译制片配音那就更多了，
嗯，
周星火就配过好多译制片，
嗯，
六七十年代的时候， 你像年轻的一代，像什么崔杰啊，他们都配过很多音。
嗯，
然后
觉得是很顺便的。
像曹雷老师那个时候应该还是上影厂的一个演员。
嗯，
可能是，我觉得可能好像是，但是我没有详细了解过他什么时候调过去的，或者什么，就是他们调来调去，包括你像什么珊瑚岛上的死光，什么里面不都有秋月峰嘛？
啊，对，
秋月峰、乔峥都在里面演角色的。陈浩廷前面拍那部《东港谍影》里面就有，还有也有秋月峰，好像演一个苏联，演一个外国人吧。因为秋月峰他不长得有点
专门演外国人的，
秋月峰他长得
有一
点
有点
抑郁的那种。
对，但是他后来当然是在配音的领域，
对
这个成就更大。
没错，
他配过孙悟空啊，配过很多那种很经典的。
嗯，
那他们之间人串来串去就是很多，是很多。你像那个演小钱女朋友那个公安局的内勤，
那个人气质真好哎。
对，他是他后来
也是大资源嘛，
两宫皇太后啊什么的，后来可能出国了好像。他那个时候也是上影厂的一个，其实就跟应该像跟张瑜啊、程冲啊他们那个那一批的
当家的那种
年轻演员。
哎，正好说到上海，就欧阳其实开头提了一点啊，就是里边的上海的特色，你还能说说其他的吗？有一点上海的那种
风格的
那种。
其实他这个我们刚才说的时候，他其实是已经有点架空那种，你只能从比如说吃西餐啊，什么黄浦江上游轮啊，你能感觉到他是。就是你后来再看的时候，你会觉得，哎，会觉得这个电影你跟那个时候的上海就已经有那种能有一些联系。当时看的时候肯定是不会有那么紧，更多的是被这个剧情侦破所吸引。说他后来反映那些里面，其实基本上也是浮光掠影。我觉得他更多的，我感觉啊，这部电影他讲的。就是它体现的并不是上海的表面，它体现的是上海的精神。
嗯，
如果你要选一部，比如说最能体现上海文化或者体现上海这个城市，不是指上海城市的这个表面的风光或那种，你说就说城市精神吧，我就选这部，就是《四零五谋杀案》。
哎，那为什么呢？你为什么呢？这是，
它体现了这个案子本身的这个幕后的这个阴谋，就非常上海。因为上海它其实是一个人的，你说造反也好，或者是你就去压制这个造反也好，就上海其实是一个非常有斗争精神的一个城市。一大就在上海开的嘛，对吧？上海最早有这个特科，工人运动，最早工人运动，你像那个412，就上海有工人运动的这种传统。就是你这个案件其实就是说本身发生在上海，然后包括上海的公安去侦破它，我就感觉它这个整个故事本身就是上海的这个内核，就上海那种，上海那种不只是繁花，或者是
对，我刚想说王家卫老师不服，
也不是，它是一部分，我只能说它是一部分，或者说也不只是古风，不只是那个我们能想象到那些
经济类，
这个经济世界，
其实我觉得
鸡毛蒜皮那些，对吧？
我能理解欧阳说的这个，就是说上海它带着一种偏先锋的一种精神，
对，它是敢为天下先的那种，它都是有一个先锋队的这样的一个传统在里面，所以说这部电影其实。他虽然说他是用的东海市，虽然说他表面上体现出来那些上海元素，其实不是那个时候1976年或者1979年最能体现的这个上海元素，但他实际上体现了上海这个他的一个精神的内核。我感觉这部电影，如果你说在上海反映上海的
七十二家房客，按理说也是，
七十二家房客，我觉得它是一个侧面，对吧？你把它放到广东，不是也成立吗？就是广东后来不是把它移植到那个广东
那边
的电影吧，就有个粤语版，对吧？它全中国都行啊，你北京也可以这种。但他那个故事，我感觉，就四零五谋杀案的故事发生在上海，他这个阴谋发生在上海，和他反破就是破获了这个阴谋也发生也是在上海，我觉得就非常合理。
我觉得我当时看的，我就觉得这是在上海，他从他推理的过程那个感觉，这风格就特别像。刑警803里边的这个，就是这种海派侦破的这种风格，包括警察乔装打扮进入赌场去跟这些小混混去接触，这些手法之前在这种803的这种破案经常用，他感觉就他的这个破案的手段，带着一种细致感。就是说他的那个他就是他的思考，就是说比较可能和北方当时破案来说就是不是那么的强硬派，他带着一种细腻感在里边。对，
所以说我觉得他反映上海的东西是内在的， 不是外、不是外在的。
嗯，
我的感觉是这样。
外在的是繁华，
外在东西就是你拍这黄浦江的游轮，就是你可能视觉上的，
嗯，
就是因为当时武打，当时那种什么洋酒什么东西出现很少，
对，
你给人感觉就是这个观众会很新鲜。这部电影的宣传很少，后来提的也很少，
嗯，
大家一听上海就是那种。好像就是纸醉金迷炒股票啊什么，或者是婆婆媳妇啊小姑啊，就那种家长里短鸡毛蒜皮，就那些事情嘛，对吧？好像那种反映斗争反映那种精神东西，其他东西好像没了，
嗯，
但实际上有很多啊，包括你那个工人运动那些可歌可泣的这种血泪的那种故事，那都是上海啊。
嗯
嗯，
只不过好像大家有一个约定俗成的这种一个理念了，就好像看了一些繁华也好，或者古风也好，
嗯，
或者是当然那些也不错了，
嗯，
它只是这个城市的或者这个城市文化或者这个城市的这种人的性格的一部分，它不是那种全部，
嗯，
也不是那种，我觉得也不是它的城市的底色。
哎，那你再说说啊，因为咱们在最早在列这个题的时候，当时就觉得说咱有没有可能说那么细，如果说不细，
嗯，
咱再想想有没有其他的，有没有可以说说的，既叫好又叫座，当时有一些什么探索性啊，
对，
这些，嗯，
其实我感觉啊，那个时候就是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
嗯，
就那么短暂的可能三四年吧，
嗯，
可能是一个就是过渡或者转折，
嗯，
因为你再往后啊，就到八十年代中期那种啊，就电影厂对那个这个经济收入的压力就会
越来越大了，
很大，
嗯，
然后就会出现很多那种相对比较粗糙的，然后那个商业片，
嗯，
就是也是商业片，但那个时候的商，再往后几年商业片就多了嘛，
看着比较拙劣，
对，多的话你就会各种五花八门，各种什么恐怖的，乱七八糟的那种，
嗯，
就包括侦破也是经不起推敲那种侦破，
嗯，
就很多，包括模仿国外的侦破什么的。大陆的警察也拎个密码箱，就那时候哪有这种，对吧？大陆警察哪有那个密码箱那种，就是一摁开里面一把什么冲锋枪那种，这完全就是照搬那个港台或者国外那种，
嗯，
就是，但是再往前，就是八十年代中期往前面的几年，就是各种探索，
嗯，
就从以前电影到后面电影，这中间的几年过度探索，我觉得，
嗯，
就是那几年其实。就特别好，就像戴手铐的旅客，
嗯，
戴手铐的旅客应该是八零年，就比他晚一点，那是彩色，
哦，
于洋演那个是彩色电影，
对，
那个也是非常惊险，我觉得那个
戴手铐的旅客真的特别好，
那时候
我现在也没看过，
那时候我看的真的也是被他吸引住
、嗯，
他不是走推理路线，但是他惊险，那个就跟亡命天涯那种，
嗯，
拍的非常好，也有武打。
嗯对，
他能说他是比较接近追捕的，是吗？
啊，对，
是比较接
近追捕
的，
那我得看。
而且那个驼铃就是这个电影，
驼铃没错，这个我知道。啊，
里面还有蔡明演一个小姑娘，
对，
他那武打，我直接在那个叫什么龙门石窟拍，你知道吧？
嗯，
现在不可能啊，在石窟旁边，
就在景区上，
对，跳来跳去，在那个佛像旁边跳来跳去，
哦，
怎么可能让你这么拍啊？
不是神秘的大佛吗？
神秘的大佛啊，我感觉反而就拍的相对粗糙了点。行也还行，
嗯，
也还行，
嗯嗯，
相对就是能经此推敲那个就少了点，
嗯，
哦，那他可能更重在武打上了
啊，就是更，哦，就是更注重可能武打还有一些氛围吧，恐怖氛围那种，
嗯，
有点吓人，
而且这个电影里是非常明显的看到，就是说和四零五谋杀案有一点不同，就不是那种架空社会环境的，它是里边你明显的看到那些红卫兵的镜头，
嗯，
啊，
对
对
对， 对，
因为它反映的是六十年代末，他可能正是那个运动非常热的一段时间。
对，
其实案件的脉络也是差不多，也就是说好人坏人，角色对调，就是好人其实是被诬陷的嘛，他其实就像是一个整个一个很长的一个追捕和反追捕的一个过程，最后跑在了南方西南，
跑了很远，
对
对，少数就边境那个少数民族那个
边
境
西南边陲那样的地方，
是的，
就是为什么有驼铃这首歌，就是说主人公他其实有个外号就骆驼，
嗯，
啊，他的身体素质非常好，他可以就是说，可以一两天不吃不喝，然后但是还能经得起这个打斗，就身体素质非常好，所以他才有了这么整个这么一个歌，就是反映他的这个精神，就是非常的耐磨的那样的一种精神。嗯，
这个电影就是北影厂，上影厂是两个，应该时间间隔不是很长，就一南一北，
嗯，
一个四零五谋杀案，
嗯，
一个。这个戴手铐的旅客，时代背景都是六十年代七十年代那种，
嗯，
然后都是，
票房都非常好，
票房都非常好，都是商业跟这种各种商业元素，然后跟那个时代背景跟人的命运相融合，就这样的 一男一本就很有代表性的两部电影，
嗯，
这个是太有名了，但我是一直没看过，真是一直没看过，
也是非常受欢迎。
我知道这部电影还是我小的时候，就是听我妈他们说，就是他们医院的这个放就是医院下班之后的这个工会礼堂组织看这个电影，
哦、
然后还有人把这个。名字给说错、
啊、
就是这个戴手铐的旅客就是好像有点拗口
啊
就是说成了戴手铐的脚镣、
哎哎、
然后那个然后回来我妈就跟我说那个我们看的电影叫戴手铐的脚镣就我当时我小的时候就知道这个电影就是后来才看
的其实戴手铐的旅客这个名字已经有悬念了
对
其实是有悬疑了
对
对
对对
吧为什么一个旅客戴着手铐
因为他的而且他的那个结尾跟这两部电影的结尾都是开放式的戴手铐的旅客结尾是那个人就戴着手铐就被人带走了就他就是被抓走了就于洋演的那个男主角嘛
蔡明老师里边是喜剧角色吗
不是
这一点不行
是一个小女孩
是一个小女孩
他其实这个主人公于洋饰演的这个主人公他其实在路上逃亡的过程中是遇到了很多自己以前的老战友他们这些战友是当时就是应该是在抗战时期的那个友谊大概是四个人然后都是在那个动乱时期被打成右派都是已经可能都是比如说公安局长呀什么这个就是说还有公安局正在职的但是当时已经非常的没有权力了啊蔡明演的这个他的父亲还是在职的一个警察人员所以就是说蔡明也给了这个主人公很多的一个帮助啊对对戴手铐的旅客他其实是到最后一个桥段的时候他才说了一句就是说我是罪犯嘛给我戴上手铐其实他这里边的那个领导在当时那个年代还不能为他说出真话的葛村壮演的嘛、
啊、葛村壮
对对对啊、
哦、他因为里面结尾就是也不是说这个人真的洗刷了冤屈没有洗刷
对
也没有说这个什么迫害他的人啊被抓到就是或者被绳之以法没有就最后还是就是等于说他戴上了手铐就被铐走了
还是被当做罪犯
对是一个开放式的结局
这
能够引起人很多的联想
然后他这里边比较搞笑的就是这个实际真正的那个特务嘛特务那个男的其实他也是一个警察他是一个但是他是潜伏在里边的一个特务他是追捕这个主人公的然后那个他和另外一个女特务接头就是他们的那个你也能看到当时那个环境下那些特务的那些生活就是那个女特务就是感觉对
比较优越的
就是很腐败就是说两个人接完头觉得好像成功了之后回到自己家里然后还把这个就是卸下伪装那种他本来穿的还是戴红袖章那种衣服嘛然后一脱然后穿一个吊带的那种睡裙在听着那个音乐然后对然后还喝着这种洋酒
就是资产阶级那种
对就是有一点那种资产阶级描述就是反正感觉你看起来比较搞笑
他感觉不是一个时代似的
也是商业他也是把商业元素跟这部电影也是把商业元素融合的很好就在里面
哎那我得看了
因为那几年就是比如说像你像武打的比如说像什么武林志啊前面我们春晚的时候说过再往后比如说少林寺啊就是实际上就是那几年里面80年代初70年代末那几年就是各种类型以前没出现过的电影类型就在那几年出现了就以前的老电影类型很比较单一就是战争片对吧打仗然后生活片就是比如说歌颂个劳模啊
比较单一嘛
对就古代你像古装武打片没有古装的片子其实就极少极少后来都不拍很长一段时间就不拍古装片后来就是出现了古代然后又有武打那你像戴手铐的旅客405谋杀案那武打还是其中的一小部分对吧
对
那少林寺那是从头打到尾啊打出来那个海报上面写的就是武打片
对
但人家就不知道这到底武打片
怎
么样、
哦、什么叫武打片、
就是、对
是吧
后来发现这是真好看啊这个对吧这个这少林寺那个那时候真的就是
那更是票房记录了
李连杰他们都是武术运动员啊
对
季春华、
对
吧那个反派秃鹰和老鹰对吧那前面那些武打还是就是感觉还是比划一下
没那么专业
但比划一下也已经好像感觉很刺激了你把一个人啪摔在桌子上桌子都断了
然后充满镜头
啊对啊但你再看后来又看了少林寺那个真的武打哇太好看了那个真的是对吧
那种是有招式在里面
对啊就是
对
所以说那几年我觉得商业就是 票大家现在经常说，哎，这个电影当年什么票房几一个亿，票房几千万什么，就那几年，就那就是那三四年里面涌现出来的那种，就是一个探索，而且那个时候的探索也是很认真的，就跟再往后两年那种粗制滥造的又不一样。
嗯，就正好中间的每个阶段，
对，中间一个阶段，就是已经意识到了我们要作为一个商品，就是电影不能只是这个以前一样，就是国家拨点钱你拍一部，反正拍好拍坏无所谓，就卖好卖坏跟你厂里也没关系，也不你已经大家已经就厂这个电影厂的从厂长到导演到编剧已经意识到了就不能这样了。那个时候还是有精雕细刻，或者说咱们怎么学习，
就不是光瞄着钱的
啊，对对对，就既是摆脱了以前的，又不像后面那么粗糙，就这么中间的过渡的那么几年，然后包括其实像喜剧片里面，比如说陈佩斯拍那个《父与子》，
对，
最早的乔振一家子
那块快出来了，乔振一家子已经出来了，
就是那么过渡那几年里面，哎，你拍《父与子》，而且当时是城墙就是自己拉的投资啊，
嗯
嗯，
陈佩斯说城墙其实严格意义上说，他说他爸是中国第一个这种独立制片人，就是不是什么电影厂拨款，他自己去拉来钱，
嗯，
然后你看他字幕，最后字幕打出来有个什么协助拍摄什么什么什么什么有限公司，就是那个投资方，
嗯，
当那个时候不能明目张胆说他是出品人什么的，
那
还得靠电影厂来走那个申报流程嘛，
嗯嗯，
但是实际上已经有这个别的外部的资本进来了，
就是商业化的元素，嗯，
已经进来了，他那时候拍的喜剧片也跟五六十年代那个喜剧片不一样吧，
是
对吧，也能反映当时的那种时代特色，
对对对，
乔治一家子什么的，
嗯
嗯，小金也来几波
啊，嗯，那反正挺多的吧，说一个这个叫五零八一案，
听着怎么
就是因为他
是仿学的呀，
他就是有点仿这个四零五谋杀案，
嗯
嗯，然后其实他
也是推理吧，
一个工人在这个钢厂的工人坠亡案，就是从那个机车上坠下来，
听着像坠落的审判，
对，然后这个坠亡呢，然后就是陷害其中有一个人是凶手，其实他不是，可能是他厂子里的另外一个人是真正的凶手，那个人呢还和警察是好朋友，对，他其实这个电影的这个背景也是这种伤痕体，就是说这个警察和这个真正的罪犯，他们两个的父母辈都是在这个十年动乱中遭遇这个迫害的，甚至迫害致死的。然后，但是两个人最后的这个精神信仰，就是说他的这个精神变化就发生了一个很大的一个反差。一个人就是可能是我要对事情要追查到底，要坚定这种正义感；一个人就是说他产生了一种麻木性，就是年轻人在这场运动之后的一个这个情绪的一个变化。
嗯，
我特别记得就是。这个犯罪分子他当时就说嘛，就说了一句话，就是说麻木反而是一种幸福，对他来说，他就是一直在这个伪装，然后其实可能就是说他想就是通过倒卖钢厂里的一种特种钢砂，然后倒卖给国外，就是然后自己获得外国身份去逃跑，就这样，就是其实他是一个也属于有一点。特务身份，这个最后就是也是通过他的朋友，警察这个朋友把他给揪出来了嘛，
那这个都也是在405谋杀案之后，
对，他是
彩色了已经，
对，彩色了，他有点模仿，就是说从名字来说就有点模仿，但是他的这个精彩程度还是逊色于这个405谋杀案。
其实对，那段时间其实包括艺术片什么，那比如说谢晋拍那个《高桥下的花环》啊，《牧马人》啊，《芙蓉镇》啊，对吧？就都是那段时间出来的，票房也都很好。那个时候是就是百花齐放的一个缩影，一个时间段，
包括那个郭宝昌导演的那个
沈
女峰的迷雾，
哦，这听说过。
对，这个也是其实类似于的这样的一个
广西厂
一个背景啊，对。
因为郭宝昌去世的时候，当时很多人都提到了这部电影嘛，就是因为郭宝昌当时是广西厂的，就是相当于是一个负责人吧。
因为为什么这个谁张艺谋他们、陈凯歌他们都会去？客串大宅门
是
其实都是冲他，
对，
在广西厂的那个
广西厂他提携他们，
对，
沈女峰的迷雾当时就是你看里面一个特务叫那个亮猫，
对，
这种名字在以前不太可能出现，
陈潇一
演的，
对，
很亮，就广东人那个很亮那个亮，就特务，就你看他取的那名字就是有点很带有很强的商业那种 那种意味， 对吧、
嗯嗯？
这个名字我听说过，听着还有点那种神秘感，
是是，
对吧？
而且这里边的年轻人，就是和刚才我说的五零八一案的那个年轻人都差不多，都是经过那段时间之后，有的人就是堕落了啊，社会就是这样。我也跟就是
躺平了，
对，我就躺平了。嗯、就是这里边的犯罪分子叫陶蓉蓉嘛，他其实是一个就是官二代、嗯、高干子弟，他就是说自己的这生活的一些理念，他说我就是要享乐啊，我就是要这样，我一点也不想进步，也不想什么的。这是其实这是这个代表当时十年浩劫对于很多年轻人的一个很大的影响，
思想上的一个，
对，包括亮猫，他其实也是他在农场的时候被人迫害，最后也是堕落了。对啊，这个片儿就是郭导，他是刚刚平反之后他拍的，就是在广西电影厂这个拍的。
那时候各个电影厂反正都是各种探索吧，
嗯，
就学习外国的商业片这种模式，就是就各种探索，你各种上吧。
嗯，
而且还不用，一开始还不用太考虑这个成本问题。
还有一个是R 四之谜，也是一样的
那
个。
R 四那个，以前都是数字，
全都是这种
英文
代号，
就是让你看不出来他这个要表达的是什么意思。对，他就是背景是一样的，就是这 R 四，它是属于一个神秘科研的一种毒药，研制这个毒药的人是被那个反革命集团给控制的，他又去毒杀一些科研人员。啊，但是这个里边表现特别好的是什么呢？就是说被诬陷的那个女科研人员已经坐了七年牢了，可能已经还是十年，反正她已经坐了很多年，她自己已经就是说屈打成招了。为她平反的这个女警察是这个女犯人原来男朋友的现任，这个女警察为了正义，为了给这个人平反，可以抛开个人情感，然后最后真的是这个被诬陷的这个女科研人员出狱了，然后又和她的这个就是她的男友是个天文学家，他俩又后来又走到一起了，然后她这个男友还才想起啊，我的现任这个女警察的这个女友怎么办？然后这个女友就是以一个特别英姿飒爽的一个就是骑着车离开的这样的一个背景走了。当时这个电影看的还是挺感动的，也是我推荐的一个理由。侦破的这些电影，其实有的时候是能让人感动落泪的，包括那个戴手铐的旅客，你每次听到他那个驼铃的那个音乐，然后他和他老战友两个人都在非常艰难的那种环境下，两个人去告别，去互相鼓励的时候，你真的就情不自禁会落泪。
对，你说到这儿，我就想起来，你看我小时候肯定是这个片儿也知道，这个歌也出自那儿，我也知道，但是所以我就由这个歌，我就联想到，我说这是肯定是一个很深情的电影，我从来没把它当成一个侦破的什么案件的这个电影，确实是。
推理也是推理那种，这就是405谋杀案上映之后就带给就其他的那些导演、
哦、一些启示、
对，就是说、推理这种侦破就把谜底在最后揭开，把那个案件就是一步一步怎么破案，这种怎么推理，怎么找嫌疑人，怎么又排除嫌疑人、就把这个过程给拍清楚，
对，套路基本上类似，
对，这种套路这种现在看起来好像这不是很正常吗？但那个时候也是405谋杀案很火，火了之后就给其他人就这种启示，就是说，哎，有没有其他的案件，我编剧可以写这种案件？因为你以前 公安反正有档案里面都可以查嘛，就是405谋杀案中
连锁反应
一个源头
、哦、
然后后来就是各种各样，当然拍的有好有差嘛，它是开辟了一类型片的一种套路、
哦、哎，那我问一句小静，你看你刚才说这些你是什么时候看的、嗯，你肯定都不是当时看的，对吧？当时太小了。
对，大概就是这几年看的，然后就偶尔会看到这些就是老的电影，我就会类似的，我就给它拿出来看一看。
就很多地方你会觉得，就是有一些点是能打动你的，或者说你觉得很精彩，这些地方你没想到的。
对，就是我刚才说的这几部，我是觉得就是说在同一个，就是它反映的那个时代背景都是在就是文革末期或者是结束之后，
也是那几年嘛、
对，就
是
还有一些残余的那个势力嘛，它也就是说那个时候的这个侦破片就是反映的敌我矛盾，而且这里边还是有一些我们所谓的就是这种反腐的这个方面在里边，这些人其实被揪出来的时候他们还是处于一个有那么一个高位，或者他们的那个子女在犯案、
嗯、
有一些这样、
哦、我最后啊问一个问题啊，我主要问欧阳了哈、
嗯、
你看这段时间又在疯传无悔追踪要拍电视剧、
啊、
而且是冯小刚
要拍电影
是吧？
电影，对，
这个你觉得，首先这个是你觉得是真是假？
应该是真的，
你怎么看？
他在电影局的那个官网上已经
有备案了、
哎
啊、你觉得会怎么样？因为也是相关的嘛，这跟咱今天的、你觉得会怎么样？你自己认为？
我感觉不会超过，肯定不会超过那个电视剧了，肯定不会。
这不是因为你先入为主，你觉得
肯
定现在
肯定
这会儿是拍不好，这
不可能了。这你也可能不错吧，但是我觉得不可能比电视剧更好。
哎，那正好你来选角吧，你不来选角吗？就是让你选的话，因为现在还没有公布是吧？
张译
啊，现在没有公布对吧？
没有
你来选的话，你选谁啊？谁演冯静波？谁演肖大力？
发了一个截图，好像
是。
对，我这现在应该没有真正
的，是假
的，还没出来
一
个。
他说一个截图是豆瓣上面人家写的是那个张涵予，还有是谁来着？黄轩。
黄轩演这个冯静波，
估计是那如果按照他这个截图，肯定是黄轩演冯静波。
你看着不真是吧？就是
豆瓣上面，人家豆瓣上面是不是可以随便传的？我也不知道他什么。
倒也不一定是随便，但是肯定你不能100%把它当真。
还有什么黄俊凯、王源，
就说这个词条已经有了是吧？
对，有，你说这不会去做，对，
就让你选，你首选张译，张译演这个冯静波对吗？
可能也不太合适。不是特别合适。
张译冯静波嘛，我觉得张译演肖大力是不是合适？
我不知道，
雷佳音啊，雷佳音啊，要不
雷佳音去演肖大力，应该是因为雷佳音。如果这俩，如果是这俩，
但现在啊，有一个问题就是，你以前那个时候了是可以在20-30岁的演员里面选，现在只能从40多岁的演员里面选，这年龄其实已经不对了。因为他的肖大力、冯静波都是很年轻啊，
那会儿
刚进城的时候20出头。
对，你看着这个谁啊，刘佩琦好像有多大似的，其实应该也不错。
那刘佩琦实际上才30多岁，
哎，
他演的这角色才20多岁，
对，
对吧？当然你说没问题嘛，就是他饱经沧桑的，像这年代这个，所以说没什么太大问题。但是你现在选的话，30多岁演员里面也选不出来，你只能从40多岁演员选。那你要让40多岁的演员去演一个20多岁的人，现在很多电视剧也是这样，就戴个很假的一个头套，
别扭，
就是糊弄糊弄嘛。
他是那样，就是你要这些人啊，你要说往老里演，稍微画一画，你觉得还比较真实。但是要装年轻，戴个假发，有时候看特别别扭。
嗯，
就别选了，就选不。
而且我觉得那时代感拍不出来了，就完全拍不出来电视剧的那。
对，你看那会儿《无悔追踪》演的时候，他那个真挚、真正的小胡同什么那些都在的。
那你如果
你现在要复原，
你如果说台词什么完全按照老的一样，没有意义啊，
是
对吧？你不是跟那个。他那个台词只
有可能他按照小说那个短短那小说
来抛开审查那些元素不说嘛，就是你说他那个剧里面那些台词已经非常精，就是你不能再做任何的删或者加了，增删我觉得都没有意义了。那你如果把他一模一样的台词搬过来，再让这两人再说一遍，这有啥意义啊？
那你也不够啊。行，反正咱们反正有这个吴学家在这儿了，咱今天就给他定案了，就是估计这个
回到
拍不好，估计
405这个无所谓。咱们再聊一下沈耀廷导演其他的一些作品吧，就是对，
我以为没了呢。
对，因为我感觉这个导演啊，我看过他很多电影，后来其实405谋杀案是我看了他其他电影之后后来再看的这部，因为405谋杀案他很早，后来也不怎么重播，你要再找到也很麻烦，
对，
都是在很晚了才看。但他有几部电影我都在就是在电影院看的，90年代初的时候，那就比如说他后来啊有一就是我感觉他可能找到了这个拍那个侦探推理片的这个思路，所以说他后来拍过好几部这种推理的，比如说像都是以上海滩旧上海那个十里洋场为背景的那种推理片，比如说《侠盗鲁平》 也是根据、
哦、这个听说过，
侠盗鲁滨逊是根据旧上海的小说改编的。
嗯，
还有一个叫那个滴血钻石，郭凯敏主演的，也是那个
钻石，好像是听过，
就讲一颗钻石被盗了，然后也是就纯推理的，带点喜剧，
嗯
嗯，
就讲怎么把他找，把那个幕后元凶找到，怎么把这个钻石又拿回来，就是这样大概这样的一个剧情。
嗯，
还有像什么有一个叫卧底，王诗怀主演，是王诗怀，他拍了之后还有一个比较经典，就是也是众星火主演，叫诈骗犯。是根据日本的一个推理小说改编的，他把他故事放在了一个30年代的旧上海。这个故事非常奇怪，就是这故事不太像中国，就是中国会发生的。钟欣火演一个穷困潦倒的这么一个人，是一个演员，就是他的剧中角色也是一个演员，不入流的一个演员。他买了一份保险，就是他死后这个保险的受益人是他妻子孩子，他想做的一件事情就是让别人杀死他。
哦，
这样的。
然后他就目睹了这个王世怀演一个理发师，你知道这个开一个小理发店的一个理发师，然后钟欣火有一次就在一个晚上就是目睹了王世怀就开车撞死了一个人。
哦，我好像看过这个。
对，开车撞死了一个人。
看过这个。
这个真挺离奇啊。
对，他就以此为要挟，他就目击证人嘛，但他开车跑了，就那个人是死了，你知道，就是那个被撞那个人就死了。然后他就以此为要挟，他就去他那店里理发。就跟踪他嘛，去他店里理发，然后每次就敲诈他，经常去理，就是去一次敲诈多少钱，然后走了，然后过了一个礼拜又来了，然后就一不断的敲诈他，最后就把他给他刮胡子的时候就用那个刮胡刀就把他一拉，就忍无可忍了。
这也听着又像周楚出三害这
事儿，对不
起，联想到那里
就把他给吓了。最后揭开谜底，实际上是他是、就是、
诈骗保险，
诈骗保险。这故事不太可能发生在中国，尤其是在旧中国。
但是这些年有一个类似的，就是大鹏演的叫受益人吧。
受益人他是去弄死别人嘛？对
对
吧？这不，
但反正也是有保险，
让别人来弄死自己。这个
非常曲折的。
但是呢，他拍的呢，我觉得就是说，你抛去那个时代故事背景发生在中国背景，你就当它发生在别的国家吧。就是，哎，还拍的还挺，就是挺丝丝入扣，也是推理嘛。因为你前面你也不知道这个人总是来敲诈的，你还有我可能常规的思路可能是最后他比如说敲诈罪什么就被抓起来，就是没有。最后呢反转的话，他就是一个敲诈勒索罪的一个罪犯嘛，就钟欣火就演这个老头嘛，然后王世怀演那个就中间一直受不了了，还是雇一个什么私人侦探去调查他，但调查不出来什么东西，只调查出来这个人的身份，这个人是一个演员，就但是最后就是他其实这一生最好的这个作品就是这个诈骗的过程。其他都是一个就是演个小配角，演个跑龙套啊什么不知名的演员。
这很大胆呀、啊、
对
看、这个、
是日本的一个推理小说。
哦，怪不得。
他叫敦厚的诈骗犯，那个小说名字叫敦厚的诈骗犯。
怪不得呢。
就是沈耀庭当时80年代末90年代初他拍了几部那种就推理题材电影。然后都票房都不错，那个时候其实电影的就是属于一个低谷嘛。
对，没错。
但是他好像据说啊，他是上影厂里面就是能给厂里
挣钱的
一个导演，挺厉害的。
嗯，
这80年代时候他还拍了那个像什么《马素贞复仇记》《淘金王》，
哦，
《淘金王》又牛奔什么，都是那种也是冒险什么那种，就是武打。
他一直是走在这个市场前沿的。
还有一部喜剧片叫那个《回来吧微笑》，这部我也没看过，找不到。就他就讲一个，就有点科幻的，讲一个人不会笑，然后其他人就帮他怎么治疗，就带点软科幻那种。然后主演是那个常宝霆。
哎，
天津那个相声演员一个，
哎呦喂，哎，他那会儿火呀，80年代非常火。
沈耀庭他一直就是拍商业，就是他有一个对有一个电影频道有个节目，因为那个时候他身体已经不太好了，所以说他没有到那个节目现场。他是就是人家记者到他家里就放了一个他家里采访他一个录像。他得癌症了这样。其他有一些像什么王诗怀什么，就一个回顾那种，到那个现场，然后沈耀庭他就说。他说以前这个就是拍电影啊，他说就是没钱，就是厂里总是好像 给你拨钱就抠抠缩缩的，
嗯，
今天给已经在拍了嘛，然后今天给你打10000块钱过来，用完了，然后他说就第二天没了，就很快就你在外面拍一大堆人，你就吃喝拉撒，对不对？吃就住宿什么的，然后就过两天没了，他说又给你打20000过来，就这种就是那时候电影就是不景气的时候就这样。他说我的目的就是这个电影要赚，一定要有利润啊。就一定要赚钱，不赚钱你不要拍它了。它的商业，
他给自己有这种要求。
对，他的商业这个思路是很清楚的。包括他说他受好莱坞，他受日本就那种影响，早期受那个影响是很多的，在他用在他很多后来的那些电影里面。
这个人听着像现在的陈思诚的感觉，
但陈思诚已经套路了，对吧？他那时候，包括他还拍过很多电视剧，那时候也是这种类型的，什么也最早有一个宋词的电视剧是他拍的。
哦，
不是比那个何冰那个早很多，
比那个要早
啊，早很多很多，80年，就像何赛飞他们演的，就浙江。
如果这样说，那这个导演真是，虽然说你看咱们要不说他。咱们很少想起来有这么一个导演，
是
对吧？你比方你梳理，你很难梳理到他。
上影厂，因为你光、咱不说别的地方，光是上海电影制片厂有名的导演太多了。
对啊，
谢晋他们，对吧？黄蜀芹、
对，
都拍那种就名垂青史，就感觉那种，对吧？
对。
但实际上，商业片那种就是你上影厂，他最多的时候导演有100多个，正儿八经导演100多个。你像他那种的，陈耀庭那种，就是他有时候他还当编剧，就咱们说的蛙女。还有一部80年代末有一部电视剧叫《上海滩绑票奇案》，
好家伙，
挺有名的。他是编剧。
哦，他就是光琢磨这个。
对，就是他就在这个细分领域里面，而且包括我们说那个诈骗犯，他当时拍的是他们那个时候是承包嘛，就导演自己自负盈亏承包，就最后亏了你要补上。他那时候就是诈骗犯跟还有一部叫《同归于尽》两部电影，他同时拍。就同一班人马，演员基本上就除了钟欣火是只拍了那个诈骗犯，然后其他的男女主角是王诗怀，还有个女演员叫周孝利，是吧？现在有时候在电视剧里面演的婆婆什么的，那个时候还很年轻。就是沈耀庭在90年代的时候，基本上男女主角就固定就他俩。他那两部是《同归于尽》跟《诈骗犯》，他套拍，就是用一部电影的成本
拍出两个，
拍了两个电影，然后演员。他说拿1.5倍的片酬，
哦，
就你不是2倍吗？
也是节省了点，
对，节省。那演员就是时间就比拍
就不耽误那么多时间嘛，
比拍一部电影稍微长一点，但比拍两部电影又
短，
又短很多，
真行。
摄像啊什么，就工作人员全是就是。一套人吧，
有点生不逢时。如果他赶上现在，比如你摸准了市场的脉，可能一个电影就让他冲上去。
是他就是，其实你看他回过头看《405谋杀案》，就是放到现在很多，当然也你能看出有一些是过时的感觉，
对，
但是很多不过时的，很多他的手法，他故事这个流畅性，他这个推理的缜密性，对吧？他这个人物的这塑造不过时，跟比起现在很多电影强多了，比起现在那些。就乱七八糟的那种什么，就是所谓的推理，这根本不严密的，对吧？
有些骗钱的那些，
对
吧？
强多了。他不，包括后来80、90年代他拍的那些，你当然可以说那个时代有他那个时代的局限，人的视野的局限，但是也是，就是至少在推理逻辑上是成立的，不是说他生编出来那种东西。所以说我觉得他是商业那种片的那种探索，那个流程上那个。就是这种方向上面是很敏锐也很前卫的一个导演。
哎，如果真是这次不做最后这点梳理，我还一直认为说这个导演也可能就那么一个片子。
他最后拍的一部电影，就是他生病前最后拍的一部电影，是山西电影制片厂请他拍的一部主旋律电影，叫刘胡兰。
哦，
就刘胡兰，他也拍得很成功啊。他不是说只会拍那些商业，也很成功啊。演那个刘胡兰的就吃花穷嘛，就是16岁的花季里面，
哦，知道
这个程飞儿。
对，我知道那个吃花穷是演过刘胡兰的，原来是他导的。
对，他导的。
哦，因为吃花穷也是上海的演员嘛，
上海的，
对吧？
对对对，这个班底，制作班底都上海的，山西厂，
那了不起，
请他们过去
了不起的。
后来他因为生病，就是2009年的时候好像生病了，后来就退休，就彻底的。
现在还进？
现在90多岁了。
哦，
那了不起。那我们这期节目就是也是作为对他的致敬，本来我们就只说说405就完了，但是你看咱们一系列说了这么多电影，一个是他导的很多电影，一个是小金刚才说的，由这个405谋杀案
他启发，
启发这些导演导的这些市场化的这些片子，
是是
再有一个咱们还说到了 对，无悔之宗这一款的展望。行了，今天够丰富的了。
嗯，
我肯定回头要补一补，我起码把这个戴手套的旅客我得补一补。
嗯，
这个我得补一下。
好，
啊，反正其他的啊，如果朋友们有兴趣的也可以补一补这些啊。
好，
嗯，
好嘞，今后再有机会再邀请见多识广的欧阳志刚老师来我们这儿做客。
好，
好嘞，那就感谢收听本期戏子无聊，下期再见。
再见，
拜拜。
再见。
好，
也许时间会把我撕成碎片，所有的梦都应该清醒。也许我们都应该睡在昨天，河流穿过你